相通的底层认知。表面上看，这些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相通性。跨领域的广度之所以会带来创造力，是因为各领域之间有相通的底层认知，即更加基本的且具有普遍性的认知。尽管手工、写作、表演、音乐与科研是不同的领域，但科学家在那些非科研类领域开发出来的认知与科研领域所需的认知有着相通性。那些认知既适用于 A 领域，也适用于 B 领域。例如，视觉想象能力，雕刻领域；手眼协调能力，手工或视觉艺术领域；文字沟通能力等，同样可以激发科研领域的创造力。比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阿尔德·霍夫曼爱好写作，出版过诗集。他说道，我写诗的时候就是在洞察这个世界，并体会自身对于世界的反应。而科学的语言作为建立在复杂环境下的一种自然语言，它就像诗一样。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亨利·肯德尔热爱海上救援，他说道，这些活动，海上救援，使我认识到了两个对于科学有帮助的技能，确保一个项目得到最终结论，以及确保项目的安全性。查尔斯·威尔逊因为发明了云视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来云视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威尔逊云视。他提到，该发明的念头和他登山的爱好有关，因为在登山时他看到了山峰与日冕的美，便心想，我还想看，我想每时每刻都能看到。随后他便展开了研究，最终在实验室里发明了云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确实验证了许多看似无关的领域与科研领域所需要的能力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例如摄影与图像思考能力之间，雕刻与洞觉思维能力之间，艺术收藏爱好与抽象思维能力之间等。我们的目的并不是研究如何成为科学家或获得诺贝尔奖，而是想通过这些案例探究认知的广度可以带来的化学反应。看似不同的领域之间相通的底层认知，可以帮我们在所关注的领域中得到精进或突破。认知广度与视频。在我的视频作品被大家看到后，一些人开始问我那些有趣的创意和编排都是怎么来的。我想这可能和我以前的经历以及积累的认知广度有关，虽然他们在表面上并不相关。内容。我在视频中讲的内容，一方面是我在培训中会涉及的，如讲课、解答疑问、辅导、研发新课等，会持续为我输入内容。另一方面，这些工作反过来也锻炼了我内容创作的能力。音乐。在小学，我有幸被选进学校的一个小小的交响乐团。刚开始，乐团只有20多人，那也是四面环山的小县城里唯一一个乐团。我学的是单簧管。每天清早和下午课外活动时，我们都会排练。还记得刚开始练习时，其他同学都趴在排练教室的玻璃上取笑我，说我吹出的声音像驴叫。我当时就笑了，因为他们的描述极为准确。在初中，我偶然看到了电视上有人弹吉他唱歌的画面，便开始自学吉他。当时我们小镇上根本买不到吉他这种怪东西，只能托老师从大城市去买。吉他的牌子我记得很清楚，是红棉牌。既然镇上没有吉他，那与吉他相关的书籍就更没有了，而且也没有互联网可以搜索吉他的弹法，所以我只能硬学。我记得家里每盘磁带里的歌曲，我不是按手听，就是按句听，一句听几十遍、上百遍，为的就是听出歌声背后的吉他旋律，然后在吉他上找出对应的音。就这样，一句一句连起来，最终把一整首歌的弹法学会了。这可能是最低效的学吉他的方法了，但当时我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说来惭愧，这两样乐器我都学得不怎么样，可是这个学习过程培养出的乐感，帮助我在做视频时可以快速选出合适的配乐，并把画面或表演的节奏与音乐节奏相匹配。拍摄。我在大学毕业后疯狂迷上了摄影，比起拍摄风景或小动物，我更喜欢人文摄影。当时我在泰国，周末的时候经常一大早就背着相机出门，穿梭于曼谷的大街小巷，拍摄一切我认为美的瞬间，直到太阳落山。那个时候我买了很多摄影画册， 那些大师的构图总会让我思考，同样是拍一个人，为什么有时拍摄角度是仰视，有时是俯视？为什么非要去拍被墙挡住的半张脸，而不是正脸大特写？为什么重点人物被放在了照片的左下角？为什么拍两个人要一前一后，而不是并拍？后来我还买了化学试剂，在自己的暗房里冲洗黑白胶卷。有必要说明一下，我的暗房比较廉价，就是被窝。我在出租屋里关了灯，然后拿着相机和试剂钻到被子里面进行冲洗，以至于我从来不会担心被子里会生虫子。对摄影的爱好让我在看电影时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变化。我开始关注导演的镜头和转场。例如在辛德勒的名单里，集中营工地上的那个女孩被德军枪杀前，为什么要先从远处走到镜头跟前？当她被拉去枪毙时，为什么镜头里又出现一位警卫在淡定地喝水？在这个杀手不太冷里，杀手执行完任务后，为什么下一个场景是去超市买牛奶，回家熨衣服，清洗植物叶子等镜头呢？这些镜头和摄影画册上的一样美，只不过摄影是静态的，电影则是动起来的摄影。我的视频远远无法和那些专业的摄影或影视作品相提并论，但这些经历积累下来的认知帮我大概理解了应该怎样运用简单的镜头拍出比较流畅且有一定美感的画面。表演。一些合作方和网友曾问我是不是学过表演，其实没有。我最早和表演沾边的记忆应该就是小时候在餐桌上，母亲经常一时兴起就放下筷子，要么唱上一段戏，要么跳上一段舞，而不是像父亲那样出一些关于酒精度数的数学题。现在回想起来，这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少让我觉得表演是日常之事。另外，舞台演出的经历帮助了我，比如在小学的交响乐团时，我们会进行周期性的演出，尽管每次的观众很少。在中学，我开始在舞台上弹唱，并偶尔给唱歌的老师伴舞。在大学，我开始组建乐队，并参加一些社会演出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小舞台，而且其中不乏一些很失败的表演。例如有一次，我的吉他琴弦完全走音，我在台上竟然没听出来。不过，这些经历至少让我不惧怕在镜头前表演。上面的这些经历，我除了在视频内容上比较专业，在其他方面我都远远称不上专业。但是音乐、拍摄、表演等都和我现在做的视频有着相通的底层认知。虽然我的那些认知都很粗浅，但把它们组合起来，已经足以帮助我在三四个小时内，背对着一面四平方米的白墙，比较自如地完成构思、拍摄以及剪辑这些工作。拍摄视频所需要的元素，刚好来自我那些零散的爱好。